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巴尔的摩解除了宵禁，尼泊尔大地震后又有4人从废墟中获救，包括一位101岁的高龄男子。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到访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举行了会谈。香港高管宣传遭遇了市民的挑战，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尼日利亚军队发动一次营救行动，解救了几百名被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绑架并囚禁数个月之久的妇女和儿童，但其中一些人死于地雷爆炸或者被重型车辆碾死。尼日利亚全国紧急事务局星期天说，上星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被救出的275人抵达了一个难民营，将在那里接受治疗和创伤的心理咨询。有几名妇女讲述了军队营救他们时的情形，他们说一些妇女躲在树丛中，士兵没有看到他们，结果被装甲运兵车碾死。这几名妇女还说，由于获救的人很多，有些人不愿坐上，有些人坐不上军车，只好徒步跟在车队后面，结果有人踩到地雷，有3名妇女被炸死。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星期一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抗议揭开了必须加以弥合的创伤。成千上万人星期天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抗议游行，阻塞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一些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里夫林总统说，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聆听，我们相互之间不是陌生人，是兄弟，绝不能让事情发展到我们都将会后悔的境地。抗议者计划星期一在耶路撒冷采取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会面。上星期，警察殴打一名身穿军装的埃塞俄比亚裔以色列军人的视频曝光，引发抗议。有135000多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美国消息，巴尔的摩市长史蒂芬妮·罗林斯·布雷克结束了全国范围的宵禁。与此同时，抗议者在市政厅外进行了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巴尔的摩在青年黑人格雷的葬礼之后陷入了混乱，他上个月在警方拘押期间死亡。罗林斯·布雷克说，除非有必要，他不希望宵禁再多持续一天。美国民主自由联盟和企业主，尤其是餐厅老板批评宵禁。在市长宣布结束宵禁后不久，马里兰州州长霍根说，从其他州调来的大约4000名士兵和警察已经开始离开巴尔的摩。美国民主党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达了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骚乱的看法。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发表了他们的观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
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Community is respected by the law.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尔的摩发生骚乱之后，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巴尔的摩采访了一些黑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很多黑人谈到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必须讨论，我们就来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话题。
在巴尔的摩，黑人父母针对警察常常教导孩子两件事。
我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但也不是每个都是好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黑人青年弗莱德·格雷死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对话变得更加艰巨了。马丁和未婚妻夸提拉带着他们两岁的孩子参加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让孩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和平游行。马丁的妈妈现在还不时地指点他要避开夜间的游行活动。
围绕格雷案件发生了骚乱，我妈老是念叨我跟孩子待在家里就行了，千万别上街。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巴尔的摩警察局近年来因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而支付了600万美元的赔偿，受害者多数是黑人。活动人士麦克穆伦说，
这是一个警察态度的问题，肤色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青少年的反应。每一个黑人男性都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不过他们对女孩子会网开一面，但男孩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一旦他们到了开车的年龄就会成为目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沙尔皮说，家人之间很有必要就警民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对父母来说，这个对话很重要，这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了解社区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
危机处理专家罗伯·维恩霍德曾经担任过巴尔的摩警察， 他说，这个对话中也应该包括服从命令。
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执法人员的指令，要应该尽量避免双方之间的互动转为冲突。
星期一，一些学生下课后走上街头。11岁的申恩·卡特虽然没有参与抗议，不过他说他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
我以为警察是抓犯人的，而不是成为杀人犯。
VOA 记者马奇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尼泊尔大地震发生数天之后，又有4人从废墟中获救，其中还有一位101岁高龄的男子。警方星期天说，他们在首都加德满都西北大约8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这位老人。救援人员早些时候说，他们在加德满都东北的新杜帕查克区又救出了3名幸存者，但官员说，目前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而且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目前远远超过7000多人。星期天，美国军用飞机、重型装备和交通管理人员抵达尼泊尔参加救援的行动。尼泊尔的地震救援工作在继续，上万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担心远方祖国的亲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生活在海外的尼泊尔人是尼泊尔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每年给国内的汇款达到大约40亿美元，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大约有4万名尼泊尔人生活在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库尔喀人的后裔。来自尼泊尔的阿西什·古洛姆是一家香港餐厅的经理，他说听到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
我真的吓死了，我原以为只是个小地震，但我查了脸书看了新闻后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联系我的家人，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我打了有20次电话。
大雨阻碍了尼泊尔的救援工作，7.8级的地震震中附近的村庄都已经被摧毁。尼泊尔官员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在丧葬方面帮助遇难者家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重建基金来重建基础设施。香港尼泊尔同盟会的萨帕迪普说，香港的尼泊尔社区正在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他说，
我们在帮助尼泊尔，我们买了毛毯、食物，也募集到了一些钱。
香港立法会批准向地震灾区提供650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公民也向地震灾民大量捐款捐物。截至星期四5时，已经有25万多人通过腾讯在线支付系统为尼泊尔的救灾工作捐款320万美元。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300多万美元的物资，并向灾区派遣了数10名搜救专家。那家香港餐厅的尼泊尔员工和经理也在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餐厅经理阿西什·古洛姆说，
我们在酒吧放了一个小的慈善箱，如果人们有意愿可以捐款，我们的员工会把1个星期的小费捐出来。
地震发生将近1个星期了，救援人员仍不断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从长期来看，在海外工作的尼泊尔人的汇款仍将是重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 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博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期间，洛杉矶是他访问行程的最后一站。他的车队星期五抵达旅馆时，大约有300名亚裔民众在场示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五早晨9点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洛杉矶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已经有上百民众在市区的比特摩尔千年酒店外的潘新广场集结。他们携带的旗帜和标语明白显示，他们是冲着中午在酒店参加贸易论坛的安倍一行而来的。一些韩国裔的示威人士戴着打叉的口罩，这个韩国和尚表示代表和平。游行的组织者则表示，这象征着安倍用谎言来封杀战争受害者的声音。韩国裔的保罗金表示，
They did not apologize. German apologized for their
他说德国人在二战后为自己的错道歉，日本政府还没有，他们必须道歉。第四代的日裔退伍军人菲利茂邦认为道歉对受害者很重要。他小时候被关进美国的日裔集中营，美国总统后来道歉赔偿，那一天他觉得自己如获重生。对于日本拒绝就二战罪行明确道歉，他说
The lack of apology is bad enough.
他说不道歉已经很糟糕，但是当他们试图歪曲历史，删除教科书里关于慰安妇的部分，那就太过分了。茂邦乐见华人和韩国裔合作争取道歉。许多华人社团包括同乡会、校友会等乘坐大巴来抗议。曾经担任过蒙特利公园市长的华裔谭美生指出
Heartfelt condolences, that's not an apology.
他说他们表示衷心的悼念，那不是道歉，深深的懊悔，那也不是道歉。让慰安妇等待道歉赔偿等了70年，太长了，他们必须现在就做。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观察安倍的美国之行，他认为安倍在华盛顿的讲话对二战丧生的美国人表示懊悔和悼念，有助于赢得美国人更多的好感。然而他指出，日本的问题在亚洲，韩国和中国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的侵略之苦，比珍珠港被日本偷袭的美国所遭受的更早、更长、更惨。日本政府不情愿正式明确的就慰安妇问题道歉，不仅让中韩两国轻视，也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评价。 杜克雷认为安倍如果挺身道歉，他应该可以挺得住来自右翼的政治冲击，另一方面这样做却可以为他赢得相当大的政治和外交的筹码。两三百个示威民众在酒店正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突然转向后门，在中午时分终于看到日方的车队，一时口号声此起彼落，但没有人知道安倍的坐车到底是哪一辆。三小时的示威活动未发生任何意外，示威队伍解散后，盘星广场恢复平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当中，中国呢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日益严重，中国各级政府利用行政压力将技术本地化，这些做法令美国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的亚太国家部分，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美国副贸易代表罗伯特·霍利曼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在谈到本年度特别301报告的新发现时说
But let me start with China, which remains on our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hile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certain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China, including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中国继续在优先观察国家的名单上，虽然我们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改革以及执法上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但是我们同时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中新的和长期的问题。
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继续令美国特别关注，商业盗窃行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报告说，这种让中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如果这样的盗窃行为以及获益只受到有限的惩罚，不公平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报告强烈敦促中国政府认真严肃地采取行动，包括针对这些窃密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惩处，制止这些通过网络和传统手段进行的商业窃密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另外一个长期关注是，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或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例如要求相关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的原始码，或是要求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相关的软硬件等等。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
So we felt it was critical to call this out along with listing IPR concerns with China around 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我们觉得指出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以及列出围绕商业窃密的担忧和将技术本地化的困难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报告分为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国家名单、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名单，让美国政府参考，以便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等。另外还有24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国家的名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继续既拿下非洲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同时 大举放债。有媒体人观察中国在非洲的开发模式时担心，负债累累的非洲会不会最终成为中国的从属国或者纳贡国。不过呢，分析还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还是有别于昔日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大贷款银行工商银行4月29日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总价值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另外，中国还在非洲拿下投资大单。4月27日，中铁建下属的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系列建设项目订单，总金额55亿美元。上述重大工程的融资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向中国大规模举债。假如债务违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是否会更强？资深记者欧瑞克兼多媒体平台中国非洲项目创始人，目前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担心中非关系中出现这种依附现象，尤其是加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小国。他说，
那个现在中国借给非洲国家越来越多钱，所以我又在担心这些小的非洲国家他们借越来越多钱，所以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还给中国这笔块钱，所以那个他们的 sovereignty 会伤害，
就是他们的主权会得到伤害，
所以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可能很像以前的 tributary system。
新西兰先驱报说，中国历史上对东南亚小国的统治模式就是这种从属或者纳贡制。中国不向那里派军，不派行政长官，而是通过财权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首领除进京觐见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欠中国钱。不过欧瑞克说，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做法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似有不同，相比之下还是有进步。他说，
可是我要强调，我觉得那个中国跟非洲的国际关系的外交关系跟以前的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定是比较健康。所以一方面我批评中国，但是也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比以前美国的跟非洲的国家的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记者请他具体谈一下，欧瑞克说，
你知道那个以前英国他们那个在那个好多的非洲国家，他们要控制那个文化、教育、信仰，还有那个经济、政治，什么都要控制，
是
因为其实那个殖民地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无所谓那个人权的问题，他们无所谓那个教育，他们无所谓文化影响。
嗯哼，
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控制，不给这些人权利。我觉得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欧瑞克说，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历史伤疤很深，不大可能轻易忘记。然而中国在非洲制造出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却是不无可能。非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比所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大得多。米尔德拉德·巴拉萨是肯尼亚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组织的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前不久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晚上拒绝黑人顾客进入的事件。他说，事件凸显中国公司，其中包括许多到非洲的中国淘金者，经济上进入非洲国家的同时，很多方面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说，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很多是将国内的人马全盘带来，实行内部封闭管理，成为国中国。非洲本地人的受益机会没有那么多，更何况非洲妇女。他说，
我们的观察是，大部分中国公司从中国带来他们的人员，在肯尼亚，他们参与许多道路施工工程，修了很多道路。尽管那不是我们非洲妇女从事的传统行业，但是妇女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使我们妇女能够从中受益。
有评论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战略是资源中心战略，用中国官方的话说，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还有评论说，中国在非洲是闷声发大财，因此少了昔日殖民帝国全面渗透的架势和色彩。不过鉴于孔子学院已经在非洲29国落地，学校总数42所，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纯打经济资源牌的战略产生怀疑。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巴拉萨说，中文将引入肯尼亚的小学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年内肯尼亚的小学将引入中文教育，我想是从明年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佳音，也不是我所支持的，对此我很不高兴，而且并不以此为荣。
不过这位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肯尼亚政府对公众说，学中文好可以更好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他说，政府还要让我们学英语、学法语，现在又学中文，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在当地投资的一个最大的外资投资国。来中国人去年一年就花了近95亿美元在澳大利亚购置房地产，超过了美国在当地的投资。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最后敲定外国投资人在当地购置房产的规定，预计不久就要出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来的报道。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方，美国现在位居第二。去年一年，似乎拥有很多现金的中国投资人将218亿美元投到澳大利亚，而来自美国的投资相比之下只有138亿。这些数字是澳大利亚境外投资审议委员会最近公布的。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对来自境外的投资进行审核。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行业。2014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额高达95亿美元，比美国要高出一倍还多。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产业呢，引起了政治上的敏感，尤其是在悉尼。去年一年，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蹿升了14%，而从2009年以来，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总共上涨了60%。这不仅仅是外国投资所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澳大利亚超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澳大利亚政府还是建议要对外国人在当地置产制定一些新的规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商业学院的经济学家哈尔克特说，大家都没有想到中方的房地产投资会有这么大的幅度。他说
It's quite a new phenomenon because traditionally the great Australian foreign investors to Australia were
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因为传统上到澳大利亚投资的大部分是欧洲人、美国人，近年来还有日本人，而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新加入到这一行列的。但是这么快就名列榜首，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投资人看中了这里的教育和希望拥有这里的永久居留权有关。
去年澳大利亚议会里边的一个委员会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人在澳大利亚踊跃购置房产，实际上并没有扭曲澳大利亚的住宅市场，而是有助于限制房价，因为他们的购房兴趣引发了当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在当地官员看来，这同时也给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还给政府增加了税收。为了利用中国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一些规模较大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在北京和香港等地都设置了分公司，专门为中方的投资人提供服务。澳大利亚目前仍然将房地产 在源源不断地卖给来自中国的买家。而另一方面呢，允许外国人购买农场土地变得更有争议。批评人士说，将当地农场卖给外国人将威胁到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而支持外国投资人购置农场的人说，这有助于加强澳大利亚农业的财务能力。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政府问责及其他官员周末呢，继续在不事先公布的行程下，在香港各处宣传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反对假普选政改方案的泛民派发起了车队游行，并设立街站，呼吁市民向假普选说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港府多名问责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星期六日继续落区宣传政改，虽然他们没有遇到一些激进团体的抗议阻挠，但却遇到市民反驳和质疑官员的理据，场面令官员尴尬。据港媒报道，民望向来较好的食物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星期六到九龙牛头角推销政改方案，派发宣传单张。高永文先向一位小童宣传，小童说对政改无法判断后，仍耐心解释，指政改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他们了解和支持。此时一位长者高声斥责高永文骗小孩，随后高永文截住长者激辩，长者也不示弱，质问1200人怎么可以代表全香港。这位长者还问高永文体委会筛选的候选人，一个白发魔女，一个猪内脏肠，一个三人让你选，你能选哪个？高永文不满这位长者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拦住他进一步理论，并在说完自己的话后转身离开。该男子望着高永文的背影喊道，你不如去精神病院讲。高永文事后承认他未能控制情绪，希望市民谅解。此外，港府政改三人组之一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以及内地及政治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星期天到港岛南区香港仔宣传政改。陈志思和刘江华到一家酒楼派发政改宣传单张，向一位女茶客宣讲一人一票选特首。女茶客笑问陈志思是不是真的，陈志思称社会有争执不好，应该妥协，应该先踏出第一步。不过女茶客反问为何政府不先行一步，陈志思随即搬出中央做挡将牌。女茶客表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央香港人，并反问陈志思，如果你太太是中央帮你娶会感觉如何。女茶客表示，相信中央的香港人占大多数，中央应该可以放心。但陈志思回应说，有一小撮香港人不相信中央。女茶客反驳说，即使真有少数人不相信中央，中央不应该因此而不给予港人真正普选。与此同时，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在几位民建联区议员陪同下，在一家大家乐快餐店派发传单时，被餐馆厨师要求离开，不要影响生意。袁国强表示，每次落区都会遇到支持和反对的人士，遇到反对的也不要紧，希望能与市民理性沟通。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港府和北京清楚，港人不是可以随意欺骗的。虽然目前的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市民希望通过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都认为政改方案是真正的普选，不过是不希望香港社会因为这个争议问题继续撕裂，或者不希望与北京对抗。他说，
不期望这个方案通过的大概是40%左右。 基本上50%左右希望通过这个方案。但是你看看这50%呢，只剩了水分也不少，不因为这是一个杂普选的，只有30%左右。那意思就是说，大概还有20%的市民呢，不认为这个是好的方案，但是他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可能是希望呢社会和谐啦，不希望跟北京对抗啦。
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天也在不宣布情况下到旺角宣传政改方案。此前，梁振英在参加港台节目时，批评泛民主派没有提出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更称若政改方案被否决，立法会最快到2024年才可有普选。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批评梁振英的说法不负责任，强调泛民提出过不同方案。据报道，曾提出符合831框架及基本法政改方案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在提出方案后曾多次要求和政府会面解释，都遭到拒绝，因此对梁振英缺乏诚信的说法感到奇怪。郑宇硕教授也表示，梁振英的说法有违事实。泛民中的温和派，除了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的方案外，还有前港大法学院院长陈文敏提出的方案，包括和平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教授也提出过将831框架下提名委员会候选人出闸门槛提高到80%的方案。郑宇硕表示，港府政改方案下的提委会的组成保持4个工农组别，选民的基础只有约30万人，剩下的470万选民和630万港人被排除在提名程序外，完全违背基本法要求提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要求。此外，据港媒报道，泛民星期天发起车队游行，并在旺角、荃湾等地设立街站，十多名泛民议员派发传单，呼吁市民向假普选说不。议员车队在旺角东港铁站的街站外遇到零星抗议，有市民质疑活动造成噪音，甚至粗口辱骂，但未有造成冲突。立法院泛民议员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不担心落区受到冲击，会继续用各种创意方式呼吁市民拒绝戴主先假普选方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两岸执政党领导人互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到访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举行会谈，讨论继续发展两岸关系的问题。朱立伦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习近平之前表示，他希望台海两岸继续致力于和平，并在环保和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朱立伦没有谈及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林群岛修建简易机场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中国的几个邻国和台湾也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朱立伦星期天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余正生暗示双方的讨论涉及台湾在亚投行中的地位，中国希望台湾加入亚投行，但双方在台湾的名称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对此，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中国期间有关台湾国际空间的谈话引发了在野党民进党的不满。一些民进党人士认为这番谈话是自我阉割主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希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让台湾在参与国际空间有更积极的作为。这种说法形同放弃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向国际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指出， 目前九二共识只适用于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不应该扩大到台湾国际参与的问题上。
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这个朱立伦国民党把这个国共论坛当成说是来自我阉割主权，来这一个把台湾的主权在国共论坛当作厨上座，这个是我想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尽管马英九总统不断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却没有勇气表述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李俊毅还说，所谓九二共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化，也是消灭中华民国最厉害的杀手锏，台湾将会急速的香港化，国际地位也将被打得更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席国共论坛时表示，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希望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让台湾在国际活动、国际空间有更积极作为，不管是亚投行、一路一带或是 RCEP， 区域经济必须靠大家努力。朱立伦还强调，两岸合作共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国民党不担心批评，并为历史和下一代负责。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答询时指出，朱立伦主席的说法主要是希望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
建立一个政治共识一中各表啊，也是过去多年来我们希望中共能够搁置争议，认清现实。
夏立言还强调，希望中国大陆能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让中华民国有机会参与国际社会。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视导陆委会时曾经提到，希望朱习会能继续深化巩固九二共识，也希望台湾在参与经济整合的时候能把九二共识的理念放进去。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民进党不需要过度解读朱立伦主席的谈话。他反问，如果民进党执政要拿什么来跟对岸谈？两国论可以吗？蔡英文主席的维持现状又是什么呢？廖国栋委员还说，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的共识，民进党如果负责任的话，应该说出执政的主张，而不是一直给国民党戴红帽子。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空间是台湾人民最期待的事情，希望大陆方面能积极回应并付诸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球呢，共有220名记者因为报道政府可能不喜欢的官员腐败、政治动乱或者民主集会等新闻而被囚禁。星期天开始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那将出售手铐，用这个手铐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记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是无镣铐新闻，他得到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助。但这个主意呢，实际上是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九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普利斯特说，过去十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取消了为纪念欧洲二战结束70周年在莫斯科的庆祝活动，引发对朝鲜这位神秘政权内幕的新一轮的推测。分析人士说，金正恩自2011年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从来没有离开朝鲜访问过任何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金正恩为什么突然取消原计划下周对莫斯科的访问？这对外界来说是个谜。他原本计划去俄罗斯参加纪念欧洲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祝活动。平壤当局和朝鲜官方新闻社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取消访问。俄罗斯官员说，这一决定与朝鲜内部事务有关。韩国东国大学朝鲜研究教授金荣炫认为，金正恩不想因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而冒犯其经济恩主中国。
金正恩前院长이방중에앞서서방러莫斯科바를가는것에대한부담특히莫斯科바
金荣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不访问俄罗斯，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在莫斯科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感到尴尬。中国通过对朝鲜的援助和贸易成为朝鲜的主要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因此金正恩可能希望自己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是北京，这种推断不无道理。不过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关系紧张的迹象，本星期中国表示正在调查朝鲜士兵杀害三名中国边民的案件。中国指控朝鲜边防士兵越境进入中国行凶和行窃。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官员对朝鲜核武库的规模日益感到担心。中国核专家上个月告诉美国官员，平壤可能已经拥有20枚核弹头，比美国专家所估计的10至16枚要多。北京还认为，平壤有能力在明年将其核武库扩大一倍。韩国情报机构本星期说，该机构相信金正恩下令处决了15名被认为对其不忠的高级官员，这也引发了关于朝鲜统治阶层不稳定的猜测。有分析认为，最近一些事件表明朝鲜政权不稳，或者是金正恩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国际危机集团朝鲜问题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平克斯顿说，如果考虑到朝鲜的安全规范和行事方法，最后一刻取消访问，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Haven't spoken to people who've met Kim Jong Un that of course the security protocols are very tight and how they
他说，曾经与见过金正恩的人交谈过，他们当然了解朝鲜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朝鲜的行事方法和负责金正恩安全的警卫部门，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刻才确认事情。平克斯顿和其他一些分析人士推测， 朝鲜与俄罗斯关于礼宾仪式的谈判可能破裂，或者是因为一方试图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对方。朝鲜以同意参加超核谈判为条件，要挟对方让步的做法由来已久。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最近透露，2009年时金正日曾索要100亿美元现金和50万吨粮食作为与举行两韩峰会的条件。这些分析人士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莫斯科拒绝提供巨额的投资或者是军事技术，平壤因此拂袖而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为了使朝鲜让步重启核谈判或者不再进行导弹试射，俄罗斯向朝鲜提出的要求太多。另外一种可能是金正恩意识到自己在莫斯科纪念活动中不可能成为突出的人物，因此取消了访问，也可能是担心电视报道的画面传回朝鲜会有损于金正恩在朝鲜几乎是神一般的最高领导者的形象。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是广播和电视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在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尼泊尔上星期六发生7.8级大地震，已知遇难者人数已经超过6200人，还有10000多人受伤。随着更多信息从边远地区传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次地震还在印度、中国和孟加拉国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许多破旧公寓房，很多人由于担心余震而露宿街头。尽管新一些的建筑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但加德满都许多没有被过去地震损坏的宗教和文化遗迹这次却被夷为平地。救援人员徒手在庙宇的废墟中搜寻，希望能发现幸存者、遇难者或价值连城的文物。地震还导致珠穆朗玛峰发生雪崩，登山营地有至少18人遇难。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书面声明，向尼泊尔和尼泊尔邻国所受地震影响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美国正在与尼泊尔政府密切合作，提供帮助和支援。美国驻尼泊尔大使伯德提交了一份灾难声明，以便立即发放首期$1,000,000的紧急援助。两天以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增拨$9,000,000用于挽救生命的行动，包括搜救幸存者、提供住所、饮水和紧急医护。美国国际开发署派遣了一支由128人组成的灾难援助响应团队，协调美国政府的救灾行动。 美国军队医护人员正在加德满都与尼泊尔军队合作，提供最佳帮助。美国将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协调救灾行动。克里国务卿对尼泊尔人民和其他地区受到地震灾难影响的人说，在这困难的时刻，美国与你们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